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上一集我们讲到妙音菩萨向世尊问讯，这里的众生无邪见佛。接着妙音菩萨问讯说，众生无不善心佛。娑婆世界虽然说是堪忍世界，但是如果升到了欲界天，不善心就变少了。因为要生欲界天，就表示他有修五戒十善才能往生，所以不善心减轻了。欲界天人不善心虽然减轻了，但还是会有为了抢夺阿修罗女为妻而引生战争的事情。然而去到色界天的话，更加没有不善心。因为色界天的环境都是离欲的，至于极乐世界那一类的佛世界，或者琉璃光如来的世界，那些清净的佛世界都没有这种不善心。所以即使是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，众生只要升到欲界天，就比较不会升起不善心。所以阿修罗王来跟四提梵音战斗，导致刀立天人受伤非常多，但四提梵音战胜以后，并没有把阿修罗杀死，而是用五欲的绳子把他们绑住，然后为他们说佛法，最后还放他们回去。这已经证明即使是堪忍世界的欲界天中，不善心已经减少很多了。又譬如说，世间人不肯持五戒修十善，他们都说不需要修行，心好就好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持五戒修十善？不需要受戒。现在问题来了，他们说心好就好，那要如何定义心好？当他们一天到晚说我们每天心地都很好，我们都在做善事，可是他们做的善事是先划定一个小圈圈，对小圈圈以外的友情就不想做善事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只对人类做善事，至于畜生，畜生生来就是要给人吃的，把人家的命剥夺了，吃掉人家的肉，而说叫做善心。那么佛弟子持了五戒以后说不杀生，甚至说吃众生肉就是间接杀生，就改为素食。那么这样相对于那个世间善人来说，这就叫做善心。那个世间善人就是还有不善心，因为他只对人类有善，对畜生却是不善的。那么再从实证的层次来说，其实还是有善与不善的差别。譬如依解脱道来讲，一个修学解脱道的声闻人，也许有素食，也许没有素食，这先且不说。当他有一天遇见一位出国人，这位出国人告诉他说，你的说法不对，因为当你一念不生的时候，你仍然不离视音、想音、受音、行音的境界，你这样是无法得解脱的。可是他又不听，坚持说我只要每天打坐离念无念，那就是解脱。当一位出国人好心告诉他以后，他反而回过头来指责说，那个人自称出国，还说我这个离念无念的境界不是解脱，他的心肠好坏，想要剥夺我正果圣人的光环，那他就变成毁谤贤圣，他这时就是有不善心。还有一种人自称正得解脱，又自称是开悟的出家菩萨，可是有一天有个菩萨来告诉他说，你这样是错误的， 因为正出果的人都不会主张离念宁知就是真如，就是涅槃，那是落在四因境界里面。你要赶快丢掉邪见，因为你说的离念宁知不但是凡夫的境界，不可能让你证得解脱，更不可能是证悟真如的贤圣。但是他不肯相信，我明明就是证得解脱，我将来入无余涅槃时，也就是一念不生，你怎么可以毁谤我？你会下地狱，反过来恐吓人家，这就是不善心。当他正在度众生时，宣称他度了很多的众生。有一天，弟子拿到一本正觉的书，这书里面说，佛法的证悟是要证真如的，证真如是要现观如来藏的真实性与如如性，才能叫做证真如。而这个证真如跟师父您所说一念不生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。他不信受书中的说法，反而回过头来毁谤，那他就是有不善心。事实上，凡是实证声闻果的人，即使他的果位不高而只有初果，就已经不会毁谤证得如来藏的菩萨，因为他会发现菩萨早就不住在我见中，这个证如来藏的菩萨还能现观真如，这种境界不在我见的范围里面，不在五蕴的范围里面，所以这菩萨显然是同时有证得出果的。可是菩萨所说的真如境界，他完全无法想象，因此他就不敢随意毁谤菩萨。假使有人宣称他证出果、证三果，而竟然还在毁谤菩萨所证的真如，那你就知道那个人一定是凡夫。所以现在可以借着这个不善心来定义说，凡是否定如来藏的人一定是凡夫，他一定有不善心。因为连出果人都不可能否定如来藏，何况是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人。声闻解脱道中的圣者都很清楚，断我见以后去观察五蕴十八界，全都是可灭的法。然而入无余涅槃时，灭尽五蕴十八界以后，佛说不是断灭空，仍然有本际实际常住不坏，所以佛说涅槃是常住不变的。所以他们都知道那涅槃里面的本际一定就是菩萨所证的真如，而菩萨已知，我仍然不知，那我有什么资格去评论或者否定菩萨呢？所以一切已证出果的人都不会否定实证如来藏的菩萨，凡是会否定的人当然全都是凡夫，他们才会有这个不善心来否定实证的菩萨。一切证出果的人都不会有这个不善心。所以了解这一点以后，看书时只要看到书中有说没有如来藏可证，或者说如来藏是自性见，那这本书就不用再读了，因为读下去只会浪费你宝贵的生命。你可以判定这本书的作者是个凡夫，出果人都绝对不会这样讲，更何况是证得三果四果的圣者，一定不敢毁谤实证的菩萨，不会否定三圣菩提的根本心如来藏。从实证的菩萨来看，凡是否定真如、否定第八世如来藏的人，一定不离四因境界，都是凡夫，连出果都没有证，因为他有邪见与不善心。接着说，众生无不摄五情火，这是问讯。释迦世尊说，您所度化的众生 是否没有不收摄五情而放逸的？为什么要说不摄五情？在世间的情爱中，主要的就是五欲跟六情的情爱。可是这句问讯中说五情不摄五情否？为什么不说不摄六情？因为凡夫贪着的是色声香味触五尘境界中的情爱，通常不在法尘境界中贪着。也因为你修学佛法时一定得要在法尘中修学，第六情当然就不必排除在外。如果你不在法尘中努力，还能修学佛法吗？所以事出世间一切诸法，你都尽量去学习，尽量去理解，尽量去观行，这第六情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你修学佛法乃至成佛以后，也还是要住在法尘里面。可是在修学佛菩提的过程中，对于色声香味触等无法，就不要去贪着。如果贪着或者努力追求，就一定会退转，不可能安住于三圣菩提中努力修行。因此一定要摄五情。譬如阿含经典说，阿罗汉出去托钵，他们都是看着前方地上，不会东张西望，除非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，他不得不去了解，否则绝对不会东张西望。因为他是出三界的座椅，始终住在有余涅槃的座椅中。所以阿含经中说，修学解脱道的人应该要常六如规，防疫如尘，要把眼耳鼻舌身意都往内收摄。就好像乌龟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要把头连同尾巴四肢全都一起收进去藏起来，以免被咬到。要常六如规，那就不会被咬死。那么想要出三界的人就不能再落入三界法中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把眼耳鼻舌身这五根都收摄好，也就是把眼耳鼻舌身这五事要向内收摄，别四处张望攀缘。只要把心放在意识一根上面，就只是去托钵，就只是闻法修行。所以一定要收摄五情。那你如果连第六情意识对法尘也都要把它收摄进来，那你就会一天到晚住在定中，无法修学佛法。所以不要收摄六情，只要收摄五情就好了。菩萨实证佛菩提果，同时也是要证声闻果的。从来都没有不证声闻果的开悟菩萨。凡是入地的菩萨都是流惑润生，也就是已经实证声闻解脱果，已经可以入无余涅槃。然后入地以后，为了继续修学佛道利乐众生，故意再升起一分私惑，继续受生于人间。这至少必须证得初禅，能离五欲，能降伏性障。所以菩萨一样要收摄五情。可是五浊恶世的众生贪着五情，把心放逸在五情中是正常的事，所以五浊恶世的众生不好度。妙音菩萨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代替净华树王智佛问讯世尊说，娑婆世界的众生有没有不摄五情的？这都是如实的问讯。接着就从比较好一点的层次来问讯说，世尊，众生能降伏诸魔怨否？也就是说，您在这里度化众生，净华树王智佛要我问候世尊您说， 您所度的这一些众生能够降伏诸魔怨吗？这个问候也是很实际，因为在佛世的时候，也不是每个佛弟子都能降伏魔怨，所以才会有六群比丘、善心比丘这一类人。降伏诸魔怨确实不容易，然而在佛菩提道中，想要实证的话，一定要降伏，至少要把五阴魔给降伏。若不能在修道的层次降伏五阴魔，至少也要在见地的层次来降伏五阴魔，这样才有办法实证佛菩提。那么降伏诸魔怨，因为前面已经有说过四魔的内涵，这里就不再重复解说。问讯到这里，妙音菩萨接着向世尊禀告说，九灭度多宝如来在七宝塔中来听法佛，因为问讯了释迦如来，而同时也有多宝如来在场，当然要同时问讯，不能够当作不存在，即使在世俗法中也不能如此，何况在世出世间法都已经圆融的妙音菩萨，所以也要同时问讯久已灭度的多宝如来。妙音菩萨又说，又问讯多宝如来安隐勺挠堪忍久住佛。也许有人想，多宝如来就在这里，为什么不当面问讯？为什么要向世尊来问讯多宝如来？这就是一个佛法中修学的人所应该要知道的行仪，因为这里的法主是释迦如来，多宝如来在七宝塔中来听法华经，并不是法主，所以应该要先向法主禀告说，净华树王智佛要我来问讯世尊您，同时也要让我问讯多宝如来，然后才可以再开口说，世尊，我今遇见多宝佛身，唯愿世尊视我令见。这一定要先禀告，不能够问讯释迦如来以后，自己就走去多宝如来那边问讯多宝如来，否则就失礼了。因为在这个地方，多宝如来也是客人，释迦如来才是主人，所以要先向主人禀告说，我想要面见多宝如来是要做什么，然后请世尊引荐。妙音菩萨这样子请求以后，这时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多宝佛，这位妙音菩萨想要跟您相见。于是这时多宝佛就告诉妙音菩萨说，很好很好，你能够为了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听闻法华经，并且同时与文殊师利等菩萨相见，所以你来到这个地方。你们看，多宝如来面面俱到，先赞叹说，你妙音菩萨做得很好，你能够为了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听闻法华经而来，接着又说他是想要见到文殊师利等菩萨，不是只有想见释迦如来跟多宝如来，也不是只有见文殊师利一位，也不是单单只要听闻法华经。来听法华经的时候，要先跟两位如来相见，不能够来了就直接听，也不是只有见文殊师利一位，因为是要见文殊师利等。这表示菩萨无有高下之心，也显示释迦如来的菩萨大弟子们有很多，因此同时要见这些不同层别的菩萨们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他来见文殊师利的时候，同时也会见到观世音菩萨以及见到大势至菩萨， 也会见到弥勒菩萨、药王菩萨、华德菩萨等人。这是因为在佛世时，这几位大菩萨都受生在娑婆世界中，一起来帮忙释迦如来度化有情，所以他们都有应身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最后祝福大家身心康泰，学法无碍。阿弥陀佛。